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这里是《真道分解》，有两个人在等着你，一个是乐意，
我是姚谦。
嗯，听众朋友好，姚牧师好。哎，我们等着你干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周一到周五栏目有经卷的研读。这一次我们有一个聚焦谈，就是谈谈撒母耳记次要人物对两个主要的主角，就是扫罗和大卫的影响。希望透过分析这些人物和相关事件对两个王的影响呢，我们可以对王有一个侧写，侧面的侧写，就是把对两个王的认识呢更立体化。哎，杨牧师会不会有点舍不得？因为我们十个人物讲了，引言讲了，今天已经是结论篇，完了。
对广播的人都没有写的，不写的都是还是要继续来做节目。
对对对对，我们还会继续合作的。
但是如果你的问题是，哎呀，这个《撒母耳记》对我们分享的人，有没有的
特别印象深刻的？
我觉得有的，好像跟你一样啊。我对过去这些人物呢，拿单先知都比较。我喜欢他，
你就是那人，就是名句，对吧？你就是那人。
因为拿单比较劝大卫王的事情上呢，他这么直言呢，这其实不简单。
嗯，
他也是这个很有勇气的。
哎，牧师啊，我猜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拿单？因为你也像拿单，
直言的人。
对对对，
他追了大卫了。
那乐意呢？你猜，你猜我最喜欢哪一个？
也差不多跟这个一样了。
我最喜欢是差一个字，就是约拿单。
啊，约拿单。
因为我觉得约拿单这个人，其实他很有才华的。你看他在撒母耳记，非利士人跟以色列民征战的时候，其实他很勇敢，而且很有智慧，就单人匹马带他那个拿兵器的人，主动到那个非利士人的军营，而且也打胜仗，而且他当时也懂得不是自己的功劳，他说如果人得胜是靠耶和华的，所以他既灵性很好，又勇敢又有智慧，而且最最最我欣赏他的，他已经是这么一个很优秀的人，但是当他知道神的旨意，当然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哈。当他知道神是要高立那个大卫，他按理王位
王位也
属于他，他很洒脱，就把王位让出来，他甘愿做大卫的宰相哈。哇，这么一个又优秀又谦卑的人，
我觉得你可能要找一集，把约拿单大特使。其实约拿单不单是这个勇敢，那个怜悯心也很大，百姓啊，这个在扫罗王都没道理的，
叫他们进食，
他们不可以
吃东西，
吃东西。他约拿单怎么说？
嗯，
哎呀，如果
你们
没有这些禁令呢，今天我们反而呢，
可能
那个
杀更多人，
杀更多人，也反映他的怜悯心嘛。
对，
哎、这些百姓这么饿着肚子。他们怎么搞了他？
而且他很敢言呐、啊，他怎么觉得怎么讲出来，
对对对，
所以拿单也使我觉得得到很多启发。就是当你真的是人谦卑的时候，你不会只是恋战你的权威，而是神要你做什么，
所以约拿单是勇敢、大度，也有怜悯心、智慧，
嗯，
什么都有。
所以我们都喜欢两个单，一个约拿单，一个拿
单。
萨姆尔、
约拿丹、
米甲、
亚尼尔、
亚甲、
多伊、
尹多尔女巫、
拿丹、
亚沙龙、
拔士巴，
让我们一起细看这些人物，
为扫罗大卫来个立体扫描。
萨姆尔记次要人物谈。
刚才我跟杨牧师就是从这个感受来出发谈谈拿单约拿单哈、啊、给我们的一种的启发哈、啊、现在我们就尝试从一种比较宏观和理性的角度去分析一下我们谈过的人物哈、啊、对撒母耳记的主角扫罗和大卫的重要性。那么其实呢， 就像我们在第一集已经讲过了，次要人物在扫罗大卫生命当中角色呢，可以从一个比较系统化的角色去理解。我就想到呢，可能有七个角色，就是示范者，就是示范，无论是好跟不好，示范啊，我们怎么做人呐、啊，怎么面对神呐、啊？如果是不好的，你也可以从中学到以后不要学他哈。还有就是，那个训练者，就是好像一个老师一样哈。还有就是支持者，支持同行者，还有就是挑战者，挑战者未必是不好的，可能例如拿单就对大卫来说是一个挑战者。还有是真的是你的敌人呐、啊，好像亚沙龙就肯定是大卫一个对手或者一个敌人。还有是一个逢迎者，马上。想到是那个米菲波设哈、啊，还有那个洗巴哈、啊，上集谈到他们就怎么样的逢迎那个大卫，还有就是我们想到那个多伊也是讨好扫罗哈、啊，还有求助者，例如那个亚甲，记得那个亚玛利王嘛，
他
就
杀他，
对，他就求助于那个扫罗哈、啊。那我们就尝试简单啊分析一下这些人物。首先就谈谈一些示范者，对于扫罗来说肯定是撒母耳了，对不对啊？示范的，
因为扫罗呢，这个撒母耳在他生命里面呢都很重要了。虽然扫罗不理会啊不听，但是很明显撒母耳呢是作为一个示范的人物。那么对扫罗如此呢，对大卫，我看撒母耳呢，圣经记载他跟大卫这个直接的碰面的机会不多，但是往后大卫落难的时候投靠这个撒母耳那一幕呢，也是很看到大卫，
他就是支持者了，
对
就扮演那个角色。但是我们发现其实也看到撒母耳也是扫罗的一个训练者，比较直接的啊。例如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扫罗说撒母耳跟扫罗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
自由。
但是问题是，好像扫罗无论撒母耳示范，无论撒母耳训练他，他好像都是不听的。
所以呢，这些我不太喜欢用小人物，是次要人物。当然我们开始说，撒母耳不算是小人物次要人物，但是他的角色是比较特别。那么另外呢，你说那个支持者，我们说这个亚尼尔，他是成为扫罗的大将军，是以军事的力量来支持扫罗，这个也是支持者。那么另外呢，支持者，如果我们过去的人物里面，这个引多尔的妇人呢，
交鬼妇人，
交鬼妇人呢，他也是属于在扫罗算是落难的时候呢，来给他事物来支持他的。
牧师说起来，虽然他做的很小事情，只是宰了肥牛犊来支持那个扫罗，我是挺感动的。我觉得当时君王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还有这么一个妇人愿意为他宰肥牛犊，安慰他，要他吃饭，我心里还是觉得还是看起来挺温暖的。
当然我们不完全认识以色列那个时候的背景，但是一方面扫罗是王啦，另外这个妇人当然也有一种怜悯的心，他要帮助他，这个也是支持者。
还有呢，对于大卫来说呢，我真的经过这个分析，牧师我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对于大卫来说，他的支持者很多耶，
很多人，
有撒母耳哈、
刚
才我们讲了19章，撒母耳记上19章就看到他保护那个大卫免于扫罗的追杀哈，当时就扫罗最后要来追杀大卫也受感说话哈，你们自己慢慢看。还有米甲也是用性命或者是冒险得罪父王来保护他，
得罪父亲啊，米甲做女儿呢来救自己的丈夫。
对，虽然后来就跟他反目哈。
那么约拿单就不用说啦，约拿单跟大卫的交情，
对是支持啊，
都是支持者了。
还有八十八哈，他跟八十八一同丧子啊，一同。
我们上回说，大卫跟八十八在犯罪以后呢，还是同行者，大家都上来帮助了。
对，还有亚尼尔啦，本来也帮助他想统一南北哈，就是统一北方的支派、南方支派。所以真的很多人来支持大卫哦。
所以呢，支持者的角色呢，在我们生命里面，可能你跟我想到， 我们的身旁有没有这些都属于支持者呢？这个
有啊，
觉得我们
杨牧师就是我的支持者、
啊、你立刻应用啊。那么乐意也是电台很多同工好的支持者啦。
牧师就是我的属灵长辈啊，一直支持啊。
哎呀，神的怜悯，神的恩典、
嗯、
那么挑战的这个角色呢，那么约拿单多次对扫罗要劝告父亲，哎呀，你不要苦待大卫、
嗯、
大卫不是好像你想象的这样的人，也是挑战他的父王，
嗯
嗯，
也生气哈、
嗯、
但是扫罗好像当耳边风，他反而让扫罗看成好像儿子要背叛自己这样，嗯，所以待会我们说，就好像约拿单反而成为他一个对手，他觉得儿子是背叛他来支持大卫，所以扫罗是这样看的。
嗯，所以呢，有时候人对我们进言啊，好像约拿单对扫罗，或者说我们已经说了，哎，拿单也是啦，对大卫，哎，你这个人不对啊。那个吉言呢，也是拿单先知也成为另外一个单了啊，不单是约拿单，就是啊，我说喜欢这个拿单呢，也是对大卫做错事情成为他的挑战的。
但是我们看到大卫就跟扫罗不同了，大卫就接受了，马上接受、
这个、两方都反应都不一样。
嗯，
那么还有米甲啦，大卫的妻，往后呢，他大卫迎接神的约柜的时候呢，这个后段呢，
嗯，
他不认同大卫啊，
嗯，
大卫那个时候跳舞啊，击鼓来赞美神，
极力来跳舞赞美神。
但是谁晓得，哎呀，米甲都轻弃他啊，觉得这个王
这样做不够庄重，
不够庄重、
啊，不够高贵，嗯，
这些都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这些人物呢，他们都有这样的表达
角色。哎，还有一个八十八牧师我几乎都忘记、嗯、他也提醒大卫该赶快立所罗门为君王、哎、当时也是一个挑战者。
你有言在先啊，八十八提醒大卫啊，所以这个也是、嗯、不是明确的挑战者，也是要
提醒者，
提醒大卫，哎，你要做应当做的事情。
嗯，
那么敌人跟对手又有怎么样的分析呢？
哎，我就觉得扫罗的敌人好像都是他自己想出来的。那首先大卫，
大卫是他假想敌。
其实大卫没想过杀他，真的在他有生之年，大卫都不会对付他，因为两次有机会大卫都不杀他，因为大卫尊重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但是他老是觉得大卫好像有他的没有我这样哈。还有约拿单，我的最冤枉，这个儿子对他这么好，老是提醒他，他也觉得儿子是背叛他。还有我觉得最经典呢，最夸张是撒母耳记上22章。就谈到我们前几次的讨论呢、啊，他就觉得，哎呀，我的臣仆结党害我，那个儿子背叛我，就是约拿单呢、啊，他们好像所有人都支持大卫，
其实
都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这个、状况底下，扫罗已经有一点
精神问题，
不正常的，而且根本都不是他的敌人，大卫也不是他的敌人，他的臣仆也不是他的，他也看为敌人。
对，
所以如果我们服侍里面，也像扫罗一样的有一点混乱呢，常常侍奉里面有假想敌呢，这个也是问题的、哦、
真的很大问题、给我们很大的提醒。
但是有一些真的是敌人、哦、这个亚沙龙真的谋害大卫、
嗯
啊、要删他的位、啊、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过去没有明确来这一点讨论啊。但是这里呢、嗯、谈到不同角色的时候呢，亚沙龙就是大卫的仇敌了。
但是大卫对这个仇敌又爱又恨，不过我觉得还是爱多一点，好像大卫始终没有在经文里面起码没有看到很咒骂儿子或者说一句不满的话，他一直都不忍杀死他，他唯一能做只是有几年就不理他，但是他好像从来没有说一句骂亚沙龙的话。
亚沙龙跟他其他的仇敌好像多伊啦、示美的就有一点不同的，
嗯，
亲儿子嘛。
还有多伊也是大卫的一个对手或者敌人呢，不友善。大卫我觉得也有点棋差一招，就是对他防范不足，导致亚西米勒全家
哇、
啊，
这个悲剧很厉害，
被屠杀，因为他没有叫亚比米勒要注意多伊。还有示美，
示美
上次我们谈过了，非常夸张
啊，对，哇，示美呢很大胆，他们呢忍不住了，哎呀，你怎么可以 容让这个示美来咒骂你，用石头打你。
就是大卫的臣仆在旁边都忍不住，嗯。
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大卫的敌人啊。
但是后来他又来讨好大卫啊。
所以你说他是两面人哦。
嗯，但是大卫呢，我觉得是忍耐，不知道忍耐还是大卫有点谋略，深谋远虑。大卫也不马上杀他，只是等到他的儿子即位，
对，
才叫所罗门要干掉他。大卫还是不想自己杀人，可能借儿子的刀来杀人。嗯
嗯，所以呢，这个撒母耳记呢，我们说看这些人都是很有趣的，很有意思。嗯、
对, 对。
那么你还有分类里面呢，有另外一个讨好的奉迎者，
嗯，
多益善呢、啊、讨好这个扫罗啦，
明显呢
啊。那么你也谈到过这个米非波设，
嗯
啊，大卫对他半信半疑。也是可能在背后也是一种讨好的
心态，因为他后来在大卫胜利回朝，就是已经打败亚沙龙的时候，他说的话太夸张了，所以他有意讨好，他会有这个嫌疑。还有最后就是生命当中这两个王也遇到一些求助者，刚才讲了亚甲这个亚玛利王，他就求助于那个扫罗，扫罗当时也真的为了贪爱那些牛羊就不杀他哈，有利用价值。还有那个亚比亚他，就是亚比米的、
哎、这个
的孩子，对，
这个整个富家都被屠杀，
对，挪伯的祭司，
对对对
对，
他这是存留下来就投靠大卫来保护他了、
嗯、我觉得大卫也对他挺好的，起码就叫他不要跟我冒险去逃亡啊。当亚沙龙叛变的时候叫他留在京城。还有一个八十八，其实大卫也安慰他，他也算是一个求助者吧，当孩子
无助，一方面也无助，所以大卫
这两夫妻彼此安慰。那牧师啊，从以上的分析呢，把扫罗和大卫相比啊，我就发现一些东西哈、啊，你来评价一下、
嗯、
我发现有三点。第一，大卫整体呢好像相对来说他不是没有错，但相对来说他好像对身边出现的人还是比较宽厚，有一点很突出，他是比较愿意接纳别人的建议，除了对妻子米甲啊就不接受，因为他懂得筛选。我觉得因为妻子米甲那个人真的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当他这么极力跳舞赞美神，那个米甲呢就不喜欢，大卫就没听他的建议，因为他以神为首。但是拿单骂他这些他都接受，我觉得大卫相对来说还是比那个扫罗开放、
嗯、这个都很明显啊，大卫跟扫罗是两个不同的人，在对应的外界的劝告跟意见的时候呢，都大卫就一定扫罗比不上他，
所以他就得到更多的资源，因为他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和建议。还有最后一点，就是也看到扫罗了，基本是不信任人的，那不信任师父，真的是他的师父撒母耳，不信任大卫，不信任儿子，也不信任臣仆，觉得身边很多人都是要害他的。
所以扫罗一生里面假想敌了很多，
对，
这个也是他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对，
他为人也嫉妒性很强、
嗯、
所以呢扫罗都是
很悲惨、
哦、很悲惨，很悲惨。
所以总的来说，大卫是比扫罗比较宽厚、啊、第二他也比较愿意接纳别人建议，而扫罗基本上是不信任任何人的。仰望神的
坚固磐石，耶稣基督，祷告发言人。
神也在我们生命当中安排了各种的人物哈，他们也可能扮演不同的角色，好像刚才讲的示范者、训练者、支持者、挑战者、敌人或者对手、奉迎你的，还有啊向你求助的。那么我们总的来说该怎样去面对这些人物呢？才能讨神喜悦呢？我们就想到五点哈，给你来谈谈。
嗯，那么第一呢，就要相信神，不管是什么人的出现，又有他的美意跟计划。
相信神有美意和计划。
对，相信每个人物出现呢，在我们旁边呢，就有神的旨意。就好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呢，有名的金句了：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就算我们说，哎，这些人物很多很负面，是我们的敌人对手，但你跟我也要相信神可以借助他们来帮助我们成长。
对对对对，
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当有的
一个信心
想法的。
嗯，
例如我们看见扫罗虽然出现在大卫眼前，表面上是对大卫不利，
嗯，
但从中大卫我们也看见他学到依靠神跟忍耐。
嗯，
所以大卫的生命真的很特别，他做王前遭遇扫罗这样的攻击，他要追杀他，那么他晚年的时候被儿子亚撒龙的叛逆，也是我们过去说帮助大卫的生命能够接受神的磨练。
嗯，牧师，我想到一个例子，就是我从前在宣教的时候，就去一个教会服事，就有两个传道人是非常的不合拍不合。那我很记得那个传道人甲，他就跟我私下对话的时候，他很痛苦的跟我讲，他说：“为何神安排有我又有他呢？”
这样明确说啊？
对对。我想这一点现在可以对应他，其实可能神安排他出现也是为了磨练他。当然我安慰他不能这样说，
你要求告神时光导流，我就回去来告诉他。
这是第一点。
对，
真的我希望来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哪怕哪一个人你真的非常非常跟你是对头人，非常不喜欢他，神安排他在你身旁，因为神掌管一切，一定都有神的美意让你成长的。
第二点呢，是相关也要坦白的面对自己，别人好不好往往是一面镜子。
对，
我们对他们的回应呢，往往也反映我们是怎么样一个人，这个是真的。
真的，
如果我们对自己有足够的诚实呢，我们应当反思自己跟别人互动的情况，任何冲突呢，两方都有关系，
可能反映自己内心世界一些阴暗面。例如扫罗哈，例如如果扫罗是个愿意诚实面对自己的人，当他看到儿子约拿单因为自己苦待大卫那么激动，他就应该想一想，我的儿子平常是一个很好的人，那很乖，
为什么如此呢？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就应该想想是不是我有问题。
对，那么第三也相关，都是这些人物教导你跟我要谦卑开放。
嗯，
那么谦卑是内心开放的人，如果同时也这样的面对自己呢，才能接受呢，哇，反对我们的一切的挑战的人呢，给我们的警告跟建议嘛。
就是挑战者给我们的警告的建议。
所以呢，如果是面对有一些支持给我们的人就更好啦。
有些时候如果不谦卑就不想接受支持者的帮助呢。
就算他支持你，训练者给你指导呢，你不谦卑呢，
骄傲就不接受了。
所以大卫相对扫罗，我们过去多次指出，就是比较能够谦卑受教，所以呢接受拿单的劝告跟指责，所以呢才可以呢得到更多的神安排的人有的帮助跟资源。我们服事也一样啊，如果我们不谦卑，什么事情都跟人对着干，那么这个关系一定不好的。那么箴言呢有一句话，十二章十五节说：愚妄人呢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唯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哇，真的金石良言。
唯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哈，但愿我们彼此共勉。还有就是要学习宽恕，因为我们人生当中肯定会有对手或者敌人或者挑战者，就 我们要学到怎么去面对他们，就一定要依靠神。马太福音6:14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无论如何还要学习宽恕敌对你的人。
嗯，大卫没有报复这个作恶的多一，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嗯，
那么到最后呢，我们从这些人物的反思呢，我们要在神面前认识他特别怜悯软弱的人的。
嗯，
神会让我们遇到很多生命里面，哇，有很多缺乏的人，比我们更糟糕的人。
嗯，
比如有一些人呢，在牧会里面，他们经常上有金钱上有需要，情感上有需要。甚至生活生存的机能等等呢，都有很大的缺陷。
嗯，
那么如果神让我们碰到这些人，不但是要借我们的手来让他们得到帮助，也是要让你跟我学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舍己跟付出，可以享受的啊，在自己生活里面爱的互动。
所以你能帮助别人，其实自己也是学到东西，不光是神要借你的手去帮助那个人的。
我挖，再挖，挖深一点。我想想，再想想。
主啊，求你帮助我能明白你的话语。
慢慢咀嚼。细细思量，良友电台天天和你一起
真道分解。
对，良友电台天天和你分解真道，也是真道分解。我们的节目是一周七天都有的。那今天给你的反思题，我们自己曾否担任别人的训练者、支持者、示范者、挑战者哈等等的角色，哪一次深刻的经历哈对你来说是最有意义的哈？又或者你有没有对曾经支持你、训练你、甚至挑战你的人，你懂得去感恩，跟他们说一声谢谢呢？牧师，这一个栏目我们快要结束了，最后有没有一两句话要教导我们的
听？
教训
我们是分享，
教导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我没有特别要补充，但是这个次要的人物呢，让我想到呢，不要忽略身旁很多虽然看来是小人物，但是他们对我们的影响跟重要性是一定的。
嗯，我们要心存感恩哈，无论他对你怎么样，哪怕是负面，其实都是有神的美意在其中的。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分解《撒母耳记》当中的次要人物，透过多角度来认识扫罗大卫，一起获得更多的属灵提醒。
我是姚谦，
我是乐意，
拜
拜。
Bye
bye。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种草。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与浇灌着